啊，没有这个就不能往生。啊，你念佛念得再好，啊，持戒再严，念佛还是人天福报。啊，所以什么叫定，什么叫慧，啊，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中国无论哪一个宗派，无论哪一个学佛的人，没有不读金刚经的。金刚经就是定慧的标准。啊，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就是定慧啊。啊，那就是禅定啊。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慧啊。如果我们对于外面境界还会受诱惑，啊，六根接触六尘，心还会动摇，这个人持戒再好，念佛念得再好，不能往生。啊，所以要往生的，一定是经得起诱惑。不为境缘所动，啊，一向转念，啊，这个人就决定得生。我们学佛终极的目标是在此地，啊，决定不能搞错了啊。那么非议背离，今天社会我们看到就太多太多了，啊，最显而易见的这个信徒啊，喜欢某一个法师，啊，亲近某一个法师，啊，那个喜欢有感情在里面，那是非议是背离啊。法师就巴结信徒，这个信徒有权有势啊，有财富啊，唯恐这个大护法跑掉了，这个是非议，这是背离啊。那么给你四世供养，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的，道心完全没有了。这个一般人看，哦，这个大护法好啊，其实那是什么呢？我们眼睛当中看，那是大魔王啊，不是大护法了。你无量劫来这一生好不容易得人生闻佛法，有个解脱的机会了，他一下把你拉住，那不是魔王吗？今天有许多人把魔王当作善知识，啊，把十恶业当作善知识，这个就错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好榜样，出家人你这一生你究竟干的是什么？我们细细想想佛陀的一生，啊，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写得干干净净，这是我们第一桩要学的。啊，第二呢，几乎用全部的时间日夜不休啊，勇猛精进修戒定慧三学啊，自己修学有心得，教化一切众生，那是无量功德。 自己生活非常简单，三衣一钵，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觉。我们凡夫看到生活清苦，它里面那个乐受我们没办法想象到的。第一点我们要清楚，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给诸位讲，没有经营过道场，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道场，住林精舍、奇树借孤独园，这些场所都是有主的，他们邀请佛在那里弘法，佛是在那里暂住的，所以我们看到佛经上佛在，佛在哪个地方没有说佛住，住就是他的家了嘛，家才住嘛，佛在什么地方，那个在跟住完全不一样啊，在是没有家，住是有家。所以修行人那个是诸佛菩萨都是再来人，尚且如是世现，我们想想我们是什么人，业障深重的凡夫啊，如果有这些事物啊来劳累，我们的道业决定被毁弃掉了。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真正学道像我这种程度，我很幸运，一生当中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没有事物上的操心，才有这么一点点成就。如果是叫你管人管事管钱就完了，我们自己要想一想，细细想想啊，我们出家为的是什么，不能违背了本愿。出家是不是去经营一个道场，占有一个道场像社会一般人一样，这个行业当中争名夺利，是不是搞这个搞这个，如果你有这个福报你也能得到一点，但是转眼之间阿鼻地狱去了我在这一生当中有人送道场给我，我不接受景峰文当年送杭州南路这个道场给我，我问他你是不是想害我他听了愣住了，法师我怎么会害你呢？我说你送道场给我就害我我说道场要不要管理，人家当然管理，道场要不要开销，当然要开销，你不害我所以最后我给他谈条件，你送道场给我可以，道场你管理，开销你负责他全部答应了，我说那可以，点头谢，我还是不管死这个等于说是挂个虚名而已，决定不管事情我们的心才能专一每一天读经，不读经的时候思维精益，时时刻刻佛陀的教诲盘旋在心中宗门叫怡情久而久之不一定遇到什么缘就有个悟处佛这个意思懂得了，所谓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这个疑不是怀疑， 是理太深了，不懂，但是常常想着啊，不定什么时候遇到机缘就明白了啊。如果你有四无操心，你一天到晚想的是乱七八糟事情啊，这些事物不但障碍开悟啊，障碍定，也障碍戒，戒定慧三学通通被障碍住啊。那么一听的话，生起了什么？生起了是烦恼啊，是妄想分别执着啊。换一句话说，你在造业，这大错而特错啊。所以我在一生当中讲经的时候也常常说到，道场决定是在家人的居士的啊，在家人建立道场，礼请出家人来弘法利生啊，像释迦牟尼佛当年一样啊，道场都是国王大臣大夫长者的，他们礼请释迦牟尼佛来讲经说法度化众生啊。这出家人对于这个五欲六尘丝毫不沾染呐，这个好啊，清净自在，永远保持你高度的智慧，一丝毫都不沾染。啊，所以一定要有个处尘之心呐，超世之心呐。还想争夺道场，霸占道场，具有道场，控制道场，这是轮回心。轮回心参禅念佛讲经说法都是轮回业，还是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而且罪业还非常重啊。重在哪里呢？你打着佛的招牌干轮回业，所以果报在地狱啊。如果不是佛的招牌，果报不定在地狱啊。只要是打着佛的招牌干这些事情，没有一个不堕阿鼻地狱。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义理两个字要搞清楚，这两个字深广无尽，啊，所谓是古德教给我们穷理尽性，啊，到达最圆满的，那就是如来果地。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义理两个字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我们知道多少一定要做多少啊。最浅的无戒是善，大家都知道啊，顺从佛的教诲那是顺业理，违背佛的教诲那就是非义而动，背理而行啊。佛教我们孝养父母，我们做到没有？佛教我们奉事师长，我们做到没有？你能够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是小义啊，小义理啊。更深更广的，佛在经上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你能够把孝养父母的心推广到孝养一切 男子女人，那你这是大义理。这还不是究竟圆满，究竟圆满那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同质，不但对一些人要孝养，跟父母一样，对一切畜生，对一切众生都要孝养，那才叫究竟圆满，那是佛菩萨的大义，佛菩萨的真理。我们现在做不到啊，能够做到把这个孝养恭敬啊大到整个人类，就算你不错了啊。暂时不说十法界了，只说人法界啊，你能普及到人法界啊，你就算不错了啊。那么怎样才叫孝顺？我们在前面跟诸位忠孝那一段上讲了很长啊，顺心就是孝顺，不是顺情啊，顺人情错误了，顺性德啊。哪些是性德呢？五戒是性德，十善是性德。换一句话说，我们杀生、偷盗邪淫，这个是违背了义理，这是不孝啊。我们妄语两舌，违背性德，是不孝啊，啊，是不顺呐。世出世间圣人教导我们，标准已经建立了。我们一定要顺从符合这个标准啊，不可以违背，这是善恶的分水岭啊。可是我们行善难，造恶容易，原因在哪里呢？无量界的习气啊，佛在经上都说得好吗？我们烦恼心俗26个，善心俗11个，你就想一想，恶多善少啊，啊，所以造恶太容易了，造善就太难了，啊，在这个地方必须要有高度的觉悟，要真正的醒过来，啊，这人家开悟了，觉悟了。把自己烦恼习气控制住，顺着义理而行，我们就会有成就了。所以出家人要记住，我是说老实话，如果你有个道场，你决定多阿鼻地。什么人可以有道场呢？大彻大悟之后，古时候佛教传到中国，出家人在管理道场。管理道场是什么人呢？都是佛菩萨再来的。管理道场是为修行人服务的，是佛菩萨，不是凡人的。那我们是佛菩萨再来的，那行，没问题啊。你大慈大悲，你做护法，管理道场是护法，不是修法，是护法啊。你是菩萨啊，你是佛陀再来的啊。如果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凡夫啊，烦恼习气没有断，不干啊。烦恼习气真的断掉了，还要看缘分，没有缘分勉强不得。我们这一生时光有限，太短了。如果你是中年， 你晓得你将来还有几年好活的，以为自己可以活到八十九十，靠不住啊，四十五十走的太多太多了。我是这个学佛出家那个时候的同参道友，差不多四分之三都不在了啊，他们都是四十五十走了，黄泉路上无老少啊。所以每一分命光我们都要把它掌握住，不可以浪费。我们今天在新加坡，这是真的如法，机会难得，我们在这修行，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一心办道，到哪里去找这个道场啊。找不到了啊，这个护法都是佛菩萨再来的，绝对不是凡夫啊，凡夫做不到，凡夫要拖泥下水，请你做住持，请你做当家，请你管这个管那个，拖你下水呀，不是好人呐！哎，不要以为哦，他给这么多权利给你的时候，哦，这个他对我好，你眼睛看清楚，哎，不是好人。我就是有这种能力，看得很清楚，边都不沾。啊，那么这次我到这个澳洲啊，参加这个天主教召开的宗教会议，很好，这开得很好。我讲过几次，你们也都听到。啊，那么在图文巴买了个小小地方，当作茅棚住啊，我在那里搞了个小茅棚啊，摆在那个地方啊，哪一天此地的缘分尽了，我就到山上去找住小茅棚去了啊，我不会住道场，我不忍那些是是非非，一切放下，求了生死，求往生净土。感应篇第三十七节说的卧报的总纲，非理非义而动，背离而行，这一句我们已经讲过两次。义理两个字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做人，应该要明了。修行正果，永远没有违背的，可以说是世出世间一切善法的根源。深广无尽，如果是非义背离，这就是众恶之源。太上在此地特别提醒我们， 啊，这两个字，认识越深刻，在佛法里面讲呢，品位就越高。这两个字，认识到究竟圆满，就是如来果地。啊，所以什么是义，什么是理，一定要搞清楚。他的幕后啊，这个注解的结论四句话接得好：唯于义理见得精熟，故熟之寻之，处于自然。前面两句是对义理的认知，后两句是对义理的实践。啊，现在讲啊，落实。啊，所以做得那么自然，为什么佛菩萨啊圣贤人做得那么自然？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能够随顺义理啊，无非是认得透彻啊。我们凡夫起心动念违背义理，对这两个字认识不清楚，认识不够透彻，毛病发生在此地。接着底下一句，以我为能，我们决定不可以轻看这一句啊。为什么呢？这一句正是我们自己的毛病。我的范围太大太大了，太广了。佛法对于善恶的标准为什么定在起心动念为自己是恶，起心动念为别人是善？为什么用这个标准？世间人听到疑惑啊，哪一个人不为自己呢？为自己这算错了吗？每一个人都认为为自己是对的啊，特别是现代社会里面还有隐私权啊，处处要讲求怎样保护自己，不受别人的伤害啊，法律也保障啊。为什么佛说这是恶呢？佛的标准用意我们要懂得，世间法的标准是不出轮回，不出三界。佛法的标准是叫我们了生死，脱轮回，出三界。那么三界六道的业因是什么呢？就是恶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啊，你就晓得佛定这个标准是正确的。啊，佛将这些因素归为三大类：妄想、分别、执着。我们现在用这个话来说呢，大家好懂。佛经里面的说语是无明、见思、尘沙、烦恼。无明就是妄想，尘沙是分别，见思是执着， 这三种烦恼你都具足，这个就是六道众生啊。而执着里面最严重的就是我，起心动念都是我，我这个执着是万恶之源。所以今天以我为难，我们想想我们是不是试点一点都不错啊。啊，自以为是，自以为能呐！啊，哪一天觉悟了，放弃我执，不再执着我了，不再执着自私自利了，啊，起心动念都能够为一切众生，这是善啊。啊，所以佛讲贪嗔痴是三毒烦恼，翻过来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所有一切善法从无贪无嗔无痴生起的，佛这才说得清楚，说得明白，真正的为我们解决了问题了。我们自己要明了，啊，总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佛教给弟子们，至少啊，每天要做早晚课。早晚课的意思我们也说了很多遍了，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检讨，忏悔改过自新，天天忏悔，天天反省，天天改过，这叫真修行。我们戒定慧三学才能够增上。一离见得越透彻，你放下的就越多。放下自私自利，这个人才叫实觉，你开始觉悟。从这个基础上要不断地向上提升，要以大乘菩萨果位来说，实觉是初性位的菩萨，往上去还有42个阶级，这个才能够达到究竟圆满。然后你再晓得，我们佛家讲见道，什么是道？用这个地方的话来说呢，一离就是道。见得越透彻，你的品位就越高啊！从摄心到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到等觉、到妙觉圆满。那么诸位想想看，这是不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点都没错。这个地方的注解也做得很好，他说此四字乃千万世大大小小恶人受病之根也，故列于诸恶之首。这话讲得好啊，一点都不错啊。 六道众生哪个不是以我为能呢？谁觉悟了？谁回头了？古时候读圣贤书啊，读佛书啊，这才开悟。开悟就是对这桩事情总算是明白了一二分。现代人不读圣贤书了，也不讲求佛法了，这个病根已经养成习惯了，像吸毒一样，他已经上瘾了。没有法子断掉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佛菩萨慈悲，所以今天挽救世道人心，教导人明了义理，劝导人断恶修善，只有靠宗教教育了。社会教育他已经不讲这个了，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宗教教育来弥补啊。这一次我在澳洲听到澳洲同学们告诉我，澳洲政府已经有法律规定，学生在学校念书，小学生有两三个人信一种不同的宗教，学生家长就可以向学校要求请这个宗教传教师为这几个小孩上课。他们现在已经考虑到了宗教教育从什么地方开始呢？从幼稚园开始，从小学开始。了不起啊，真正觉悟了。所以他们要求我们帮助他们编这个小朋友的宗教教学的教材啊，我们将这个讯息带回来了。那么现在他们在这个小学里面上的课是台湾印地有一本释迦牟尼佛传记，用这个做教科书。幼稚园小朋友要用的教材呢，要以图画为主，那文字越少越好啊，对幼稚园小朋友展开教育。所以今天在外国啊，我相信澳洲受英国人的影响啊，他们已经想到了道德的教育啊，要从小教起啊，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宗教课程啊。你是信仰哪一个宗教，就可以请宗教里面的传教师来给你上课啊。这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值得我们赞叹的，也值得我们普遍去宣扬。人家这个好处我们要学习啊。我们中国是个佛教的国家，现在还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啊。外国基督教的国家啊，天主教的国家 他们已经想到这个问题了，而且心量大了，能包容啊。无论哪一个宗教，不管你信什么宗教，你都可以要求学校去请这个传教士来上课啊，并不局限于多数的学生，不局限，两三个学生就可以要求学校请老师上课。如果这个学校里面学生当中有几个是学佛的，家里是学佛的，家长就可以请法师去给这些学生上课了。我们看到了，听到了，值得我们深深去反省。下一个世纪，过力的增长，过力的强大，不在科技，在道德。科学技术再发达，工商业再发达，道德没有。人与人之间爱心没有了，一切的交往都以利害做标准，有利的就是朋友，没有利的就是敌人，这还得了吗？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动乱这个国家充满了危机，危机不是从外面来的，危机是在内部。所以世间有这些高度智慧的人，智思人人看到这个问题，结症之所在啊。以宗教教学来弥补来培养道德教育中国自古以来汉武帝正是以孔孟思想作为国家教育的方针，这个政策一直到满清都没有改变，足足推行了2000年。一直到民国一昧向西方学习，把古圣先贤的教诲舍弃掉了我们国家近百年来遭受这么大的苦难，要知道苦难的根源从哪来的，我们把祖宗的惩罚舍弃掉了，所以才遭难日本人那么个小国家能够在世界上称为一等强国，靠什么？靠中国儒家的教育我们丢掉了，他们在奉行他们保持不实，一方面呢来学西洋的科学技术 所以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啊，西方人对他望尘莫及。我们有真的好东西。现在西方人发现，啊，他们采取，他们学习，我们如果还不觉悟，啊，还不能迎头赶上，20年、30年之后，他们都起来了。我们中国又衰落下去了。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啊，那么希望我们大家都有警觉心，啊，多了感应篇，要像读佛经一样，要深解意趣。